不但是
就是领先的，那未来上来讲像 Flalink 也好，甚至我们判断一下包括未来的像 AST 包括海外的像 OneWeb 未来都会去采用这个无间天的这个新一代的通信体制，那这个其实就反映出信客移动它的在技术方面还是在起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引领的作用，我想这是第一。那第二就是这个公司它的产品方面，公司在这个公告当中呢，明确在它这个募投的项目当中明确提出它其中一个募投的投项的项目是卫星的载荷一体化，这个其实是对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看过去呢，我们在去年包括去年11月份以来二级市场这一波商业航天的行情，其实大家很核心是围绕着卫星包括火箭这些产业链去做这些这个供应链上受益的这些这个供应商的一些梳理和筛选。那我们都知道卫星上来讲除了卫星平台，其实卫星当中报补成本占比最高的是卫星的有效载荷。那对于我们未来这个大规模的像无间天或手机直连的这代系统，它的有效载荷核心就是五个，包括宽带的相控阵、窄带的相控阵、卫星的基带、星间的激光通信以及星间的这个通信的路由，这五个载荷是它的星上的最核心的这个有效载荷。那这五个核心的有效载荷大概可以占到单星报母成本的 60%-70%。 那过去我们看信客移动，我们在过去向大家推荐信客移动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信客移动是我们未来从卫星的产业链当中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配套的有效载荷数量最多、单星价值量最大、也是验证进展最快的一个供应商。那信客移动其实过去它的在星网二代的实验星当中呢，它配套的产品包括宽带的相控阵、窄带相控阵以及星上的这个星载的基带，那这个三个产品呢大概加在一起价值量大概是在1000万人民币左右，可以占到现在星网二代实验星的报母成本的1/3左右这样一个比例。而且呢过去我们交流下来很多投资人对公司的份额啊，包括验证进展还是有一定的分歧，但我想从公司的包括25年的年报包括这次的再融资的公告，公司非常清晰的去回答了大家过去对于公司的行业地位的一些疑问。在2025年年报当中，公司明确在表示它的产品在重要客户载荷综合市场份额是排名第一的，也就告诉大家信客移动的有效载荷现在在二代系统当中包括卫星的星网集团的卫星的这个市场当中，它的市场份额现在是排名第一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在这次再融资公告当中呢，公司也明确的表示它的载荷软件是占据核心的主导地位。那么所谓的主导地位，应该是我们理解它的市场份额应该是占到 70%-80% 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另外的话，公司也表示它的载荷硬件已签订规模合同，这也就是大家关心的星网二代的一些相控阵天线，也是价值量大的这些有效载荷。那公司也明确表示它订单现在已经落地了，已经签了规模合同。那我想这个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只是告诉大家公司的过去以及现在。那其实最重要的，我想今天是想向大家讲的这个公司在融资公告当中的第二点的重要的投资线索，是它的卫星的载荷一体化。那这次呢它的募投项目明确表示其中就包括了一个一体化载荷的这样一个项目。那其实我们现在看的星网二代也好，包括海外的像 Starlink 它的卫星的载荷都是一些分立的形式，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二代星上五个关键载荷，宽带相控阵、窄带相控阵、激光、路由、基带，每个载荷呢都是一个分立的一个单机的产品或一个分立的子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在往平台上不断的去集成，形成一个整新的产品。那这个其实在未来上来讲，从技术趋势上来讲，未来卫星有效载荷会告别现在的这个分立的形式，而是会把基带、天线、路由、激光这些有效载荷做一体化设计。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集成度会更高，而且产品的标准化一致性会更好。更重要的就是做载荷一体化设计，它也可以去有效的去降低这个载荷的研制成本。那对于信客移动来讲，做这个载荷一体化设计也就意味着它能触达的产品除了现在的宽带、窄带相控阵、星载的基带，那未来它也会包括卫星的激光通信以及这个星间的路由，也就是星上的所有的有效载荷都是信客移动要对外去输出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它的价值量会从现在的1/3左右提升到未来的60%以上的一个水平，也就意味着公司的单星价值量相比现在还有将近1倍的一个提升的空间。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更重要的是，除了价值量的提升，更重要的就是载荷一体化，它其实是有非常高的壁垒。那么看现在新网的供应商啊，它在二代系统、它的白名单当中呢，其实每个载荷都有入围的供应商。那这些供应商有军工的院所，有这个一些市场化的一些初创的公司，也有以像新科、中兴、华为为代表这个传统的通信设备商。那这些白名单当中的这些供应商呢，很多只有部分载荷的研制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些供应商现在其实大部分是不具备一体化载荷的研制能力。那我们现在看，其实在国内具备一体化载荷研制能力的供应商是非常稀缺的，那信科移动正是为数不多的具备载荷一体化研制能力的这个核心供应商，而且它的产品过去它的这个配套的产品已经在轨做了一些充分的验证，去年信网二代系统第一批试验型搭载了信科移动的产品。那最近节前四月份信网发布的最新一批的四颗试验星也搭载了信科移动的产品，而且在轨验证都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说在未来上来讲，我想这个对于信科移动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就星上的变化，它不仅是它的价值量会有翻倍提升的空间，而且这个载荷一体化其实在国内具备一体化供应能力的这供应商呢是非常稀缺的，所以说它未来的市场份额或行业地位应该还是会比现在要更要乐观一些。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向大家想重点去强调的第二方面的投资的线索。第三方面呢，我想也是比较超出我们预期的地方。其实过去我们在推荐信科移动呢，一直是在强调它的这个星上的载荷这部分这部分的价值。那关于地面终端或者我们它围绕着卫星互联网全站的产品研制能力呢，我们只是做这个方面能力的陈述。当时我们一直认为这方面产业化呢，对信科移动来讲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从这次的再融资公告当中呢，其实公司披露的进展还是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很多。我想这次关于投资上来讲，第三点重要的线索就是公司在专用终端以及地面核心网的市场上的突破。那过去呢，我们在去年11月份一直在告诉大家，这个对于卫星互联网来讲，除了我们要去关注卫星火箭这两部分资本开支相关的这个核心的环节之外，其实对于卫星互联网它市场规模最大空间最大还是它的运营和应用的环节。从行业的数据上来讲，运营和应用的市场规模大概是卫星和火箭市场规模的10倍以上，它的市场规模更大。所以在去年，我们在去年下半年也不断在向大家提示中国卫星的投资价值。但是信科移动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其实信科移动围绕着卫星互联网，除了星上的有效载荷，它其实也包括地面的专用终端、地面核心网、地面的网管系统以及地面的测试仪器，沿着整个卫星通信的卫星互联网的全产业链，它都做了产品的布局。那这次公司的再融资公告当中明确表示，公司的核心网首次商用落地，这也意味着公司的核心网其实是取得了商业上的一些突破。那另外呢，更重要的就是公司明确表示已经突破了千帆星座的终端市场。那我们前面强调的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关于卫星通信来讲，它未来市场容量最大的是运营和应用。那跟运营和应用相关的，其实最主要的硬件设备就是卫星的专用终端，包括各类的车载、船载，包括机载。我们现在做了很多航班陆续的也可以接入 WiFi， 其实这个 WiFi 的接入，那卫星飞机上要搭载这个宽带的这个卫星通信的终端，那包括一些海上的船上车载、未来车载，还有一些像一些单兵背负的地面上专网通信的这些专用的终端，这是地面运营和应用上来讲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增量。那这次这个信科移动也明确表示，它的专用终端已经突破了千帆星座的终端市场。那这个其实第一意味着公司地面的这些核心设备，尤其是专用终端设备，它其实商业化已经是取得了零到一的突破。那另外一个更重要一点是，其实过去我们在向大家去推荐信科移动，一直是强调它在星网这个链条上的核心的地位。那这次公司在融资公告当中也明确表示，它的专用终端已经突破了千帆，也就是 G60 的它的这个终端的市场。也就是未来对于信科移动来讲，除了它是星网上的一个核心的供应商来讲，是国内包括全球下一代卫星互联网、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主导制定方。那其实在终端市场，它一方面受益于星网的未来的大规模的商用，那另外也受益于我们国内另外一个卫星互联网星座，也就是 G60 的它的商用。 所以说，其实对于星河移动来讲，它是比较稀缺的，能够全面受益于星网和 G60 两大卫星互联网星座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地面专用设备的这样一个供应商。我想这是它在融资公告当中的这个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需要我们重视的投资的线索。那总结上来讲，其实这次公司的竞争呢，不仅是在这个产业卫星互联网即将进入大规模产业化的这样一个拐点上，帮助公司进一步的去巩固它的产业的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帮助公司从过去的这个标准技术方面的这样领先的优势，向未来的产业化优势上去转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有助于帮助公司进一步的在未来整个行业大规模商业化、产业化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去巩固行业的领先地位。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其实在未来的地面终端的市场上来讲，它其实已经是取得了市场的突破。所以说来讲，对于星河移动这样一个在全球下一代通信技术标准方面起到一个主导地位的，以及在国内的产业化，不论是星上还是地面的产品产业化过程当中，都是一些处于领先地位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供应商。那对于公司现在600亿左右的市值，我们认为其实还远远没到它的天花板。那这是今天我们强调的这个第一方面的内容。公司其实在再融资公告当中呢，第一，它反映出它的技术的话语权、行业的主导地位是在不断的提升。第二，公司的载荷一体化，其实我们需要去格外去重视的，意味着公司未来单定价质量会有一个将近翻倍的一个提升的空间，而且它的这个壁垒是相当高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公司在地面的核心设备上，无论是核心网还是地面专用终端，它其实市场化的进程、商业化的进程是比预想要快很多的，这也是会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去抬高它的发展天花板的一个事情。那这是我们今天向大家去重点去更新的第一方面内容，就是公司这个再融资公告当中去反映出来的三点，投资上来讲需要我们去重视的这个线索。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还是想向大家去重新去总结一下星河移动关于投资上来讲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几方面核心的逻辑。第一就是，星河移动其实在卫星上，在这个卫星产业链上来讲，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单星价值量最大、配套核心载荷数量最多，也是验证进展最快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供应商。那前面提到的公司其实不单是一个产品型的企业，它从底层的标准技术，现在在全球上来讲也是起到了一个主导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过去在行业规模上来讲，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 Starlink，在它的未来的星座上来讲，也会采用现在星河移动主导的这个无间天的体制。这个是其实反映出公司的一个行业的技术方面、标准方面的这个主导的地位。那这个其实在它产品的方面也会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竞争优势，包括它的议价能力。那落实到产品层面上来讲，那我们前面提到的公司在现在我们看到的星网二代星。那关于星网二代星上来讲，这是我们未来国内星网集团要去对标 Starlink，要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一个商用的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的星座。星网集团几期的累计申报的星座，包括去年12月底申报的星座加在一起，也就是大概在4.5万颗左右的一个数量。所以说，它的这个二代星座呢，它是未来的产业化规模是非常大的。它主网规模第一期应该至少是在一个小几千颗一个数量上，总的申报数量是在4万颗左右的一个规模。那在二代系统的这个供应链当中，星河移动它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配套载荷最多，单星，它现在配套的产品包括宽带相控阵、窄带相控阵以及星载的基带，这三个核心产品单星价值量可以占到星网二代试验星的三分之一，也单星价值量现在在1000万左右，这是我们看到的所有供应商当中，包括上市公司，这是单星价值量最大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供应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公司未来的载荷一体化的能力，那就意味着公司未来在现有的价值量的基础之上，还会进一步的，它这个价值量占比还会进一步有将近提升翻倍一个提翻翻倍的一个提升的空间，而且它的这个壁垒是非常高的，能跟它去争夺这个一体化载荷的竞争对手是非常少的，也就未来公司在市场份额上来讲，应该还是会占据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即使说我们按现在单星1000万的价值量， 那按我们未来稳态按一个中性的估计，每年5000颗的一个组网和更新的规模，那按40%也不算一个过于乐观的一个假设。那对于现在的这个公司的利润率上来讲，每年一个稳态的贡献的利润也可以看到40到50亿的一个水平。那这是我们想，这是公司上一个核心的第一个逻辑，就星载的配套的产品和星载盒上的一个主导的地位。第二个核心的逻辑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在这个围绕着卫星互联网，它的全站布局，除了星上的产品，包括地面核心网，尤其是地面专用终端这个方面的布局。那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地面运营和应用市场，它的市场规模是更大的，是10倍于卫星制造和火箭发射的市场规模。那我们按这个现在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这个稳态的投入规模上来讲，我们做了一个粗略的测算，那未来卫星终端的市场规模，应该全球的市场规模应该会超过10000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对于星科移动来讲，它专用终端现在已经突破了1600亿的市场，那未来其实公司在 5G 时代，它的 5G 专网 5G-A 这些专网，它其实是占据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竞争的优势。所以说在未来卫星互联网在一些专网行业应用的这些专用终端上来讲，我想公司还是会占据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市场份额。那我们即使按未来每年10%的一个市场份额，按5%的净利率来看，那这个其实每年贡献的净利润应该也是一个几十亿规模的一个水平。那这对公司来讲，我想它的地面的终端也是公司未来我们从投资上来讲也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那过去我们2G 市场大家认为卫星终端的龙头包括中国卫星，那中国卫星在去年11月份，它的这个因为地面终端的这个预期，公司的市值一度是涨到了1400到1500亿的一个水平。那其他的像终端的包括海格通信，那这些终端的企业，其实这个2G市场其实给他们的估值其实还是这个估值的容忍度还是非常高的。那我想星科移动未来上来讲，在终端的价值应该是不次于中国卫星和海格通信的，这是第二点核心的投资逻辑。那第三点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是区别于我们看的 A 股绝大多数企业的这一点，就是公司在专利运营方面的价值。那我们看过去 A 股的企业，包括我们看国内制造业，过去我们一直在讲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高端供给不足，中低端是严重内卷，那其实大家一直是在卷价格。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国内高端制造业面临的一个核心的任务，就是产业的升级，我们要去争夺全球产业上的一些话语权。那我们看过去国内很多供应链的企业，在给海外的一些巨头做配套，其实给我们股东是创造了很多的价值，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掌握真正的产业的技术的话语权、主导权。但是星科移动，我想区别于多数的制造业企业来讲，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它在全球下一代通信的这个产业当中，它是牢牢的去掌控了产业未来的技术标准这方面的话语权。那像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5G NTN 提案的标准的数量是占据了全球第一的这样一个地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大概是占据了全球提案数量的1/3。包括我们过去大家一直认为的这个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的龙头 Starlink， 未来也会采用星科移动主导的 5G NTN 的标准。其实这是反映出公司在标准技术方面的在全球是牢牢掌握产业话语权的这样一个现状。那我们过去一直讲一流企业做标准，那我想正是说的是星科移动这种企业。那其实星科移动呢，所谓的标准，它创造的价值就是它掌握行业的标准这个前提之下，它去申请了大量的专利，围绕一些核心技术做了完善的产品和专利的布局。那这些专利呢，其实在过去上来讲，公司也在开始逐渐推动专利的运营。那在过去从2024-2025年开始，公司它把它掌握的4G 和 5G 的核心专利已经开始向全球的移动通信的终端厂商开始去收取这个专利的运营费用。现在来讲，包括海外的像三星、苹果这些海外的移动通信终端的巨头，已经给星科移动开始交这个专利的授权费。那像这2024-2025年，这个苹果和三星给他交了这个专利授权费用，每年都是在几亿人民币的一个规模上。而且这个专利授权费的就收费的厂商的范围还是在不断扩大。包括国内的联想已经给他去交了这个专利授权费， 那其他的像国内的，包括像小米，正在去推动这个专利授权费的一个签约的过程当中，而且小米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授权费的规模呢，应该会从现在公开信息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会是几倍于苹果和三星的这个交费规模，这样一个规模上。所以说，其实专利运营对于新客应用来讲，它的这个边际成本是非常小的，可能也就是一些专利维护的费用以及专利的这个律师的这个成本。那么看过去，海外像高通这些企业，他们这个专利运营的这个净利率都是在70%以上的一个水平。那对于新客应用来讲，4G 和 5G 我们前面讲，5G 它其实在全球的地位并不是特别靠前，5G 标准只占据了全球的排名第九。但是未来下一代6G，包括卫星互联网，它的这个是占据了全球这个第一的这样一个产业的地位。所以说未来6G，这个它的这个标准和专利也是有权去面向全球所有的终端厂商去收取这个专利的授权费，那这个包括移动终端厂商，包括这个乘用车厂商，也包括未来能接入6G 和卫星互联网的这些，包括物联网终端的厂商，这些都是有权利去收这个专利授权费用的。那这个费用其实测算下来，其实对于新客应用来讲，它未来的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我想对于公司来讲，这是我们需要去重视的。尤其是需要去重视的第三点，核心的投资逻辑，这是也是新客移动区别于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这样一个投资逻辑。也就是说，它其实在全球产业上来讲，它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它是可以通过标准和专利去收割海外巨头的，而不是说去融入海外巨头供应链去给海外巨头打工的这样一个供应商。所以这是新客移动，我们想这个它的投资价值上来讲，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第三点，就是它的专利运营方面的这个投资的价值。说对于新客移动来讲，我想我们过去很多投资人一直是在关心行业到底有什么催化，公司的合同、公司的产品招标是什么进展。那我想其实我们不必这么去博弈。对于新客移动来讲，我想能够在下一代通信技术牢牢去占据全球的这个标准的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供应商，我想。它尤其是在这次竞争，对于它的产业化地位的提升、行业地位的巩固，还是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正向的作用。那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企业来讲，它的价值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那这种企业呢，在我们 A 股市场，在国内，放眼整个国内产业界也是非常少的。所以这样一个公司呢，我想还是需要我们去高度去重视的。好，那关于新客移动的过去，关于它市值空间的测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详细的测算的工作。那感兴趣的投资人呢，也欢迎大家会后和我们联系，去做进一步的交流。那今天呢，关于新客移动的这次再融资公告的这个解读，那我想就是先进行到这儿。如果大家有进一步感兴趣的问题，也欢迎会后和我们或者和我们的对口销售联系，那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交流。那今天的这个电话会呢，就到此结束。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祝大家工作顺利。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